华尔街道陆家嘴，我们先来看一下隔夜欧美市场的表现。美国休市回来，两个指数出现上涨，纳斯达克涨势还不错，6150点。具体情况，我们请美国前方的记者葛威尔为大家介绍一下。你好，葛威尔。
早上，主持人。美联储隔夜公布了6月13号到6月14号议息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委员已经开始就何时收缩资产负债表进行讨论，但是也呈现一些意见分歧。部分委员认为应当在未来几个月内就开始缩表，而另几位委员则认为应该等待进一步的经济活动和通胀数据才会采取行动。美联储在6月14号宣布再度调升联邦基准利率，并公布了缩表计划。美联储计划从今年年内开始缩表，从每月缩减60亿美元国债和40亿美元抵押贷款债券开始。此后呢，每个季度分别递增60亿美元和40亿美元，直到12个月内国债和抵押贷款债券的每月缩减额度分别达到300亿和200亿美元。而在谈到美股估值的时候呢，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委员认为，投资者风险偏好升高推升了资产价格的上涨。部分委员也表达了对于市场波动不显和偏低的股权溢价可能威胁金融稳定的这样的观点。而目前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交易员认为12月的加息概率约为60%。个股方面，高盛将特斯拉未来6个月的目标定价从190美元下调至180美元，较之特斯拉周一的收盘价几乎是拦腰斩半。高盛再次重申对特斯拉的卖出评级，认为该公司可能无法达成今年的产量目标。隔夜特斯拉的股价盘中一度是大跌约7%。主持人，
好，感谢各位的介绍。欧洲的三大股指呢都出现了小幅的上涨，但是幅度相对都比较有限。来，我们请欧洲的记者薛娇为大家介绍一下。薛娇，你好。
好的，主持人。周三欧洲股市波动较小，一方面对于利率较为敏感的医疗保健股和公共事业股表现疲弱，拖累了欧股的走势，但是另一方面基础资源股出现上涨，抑制了欧股的跌势。截至收盘，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上涨 0.18%， 报 382.98。 此外，佳能可集团早盘时股价明显上涨超过了 2%， 推动英国富时100指数盘中一度上涨约 0.4%。英国方面，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桑德斯周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英国家庭应该为加息做好准备。他认为目前的风险是在刺激力度最大化的情况下，失业率持续下滑且薪资攀升，英国央行或不得不快速改变刺激措施。在6月份的议息会议上，桑德斯是投票支持加息的3名委员之一。业内预计，在英国央行8月3日的议息会议上，或有4位，也就是50%的委员支持加息，令英国向迈出10年来首次加息的步伐更进一步。此外，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领导人福斯特周三表示，尚未与英国政府就权力分享协议达成一致意见，预计谈判将持续整个夏天。主持人。
好的，感谢薛娇带来的介绍。华尔街到陆家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宽策略的李奇先生，他的专业擅长的是呢量化策略，我们来今天跟他一起交流一下。李奇你好。
你好，
幸会，来请坐。
谢谢。
市场关于风格的讨论有很多，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哈，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发现。你看今年主要就是价值跑得比较好，
是，
就是历史上如果中国看下来，大家有一个发现，比如说那个申万的风格指数，
对，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研究过，里面有一些典型的特征，
是，
比如说小盘的长期的好像跑赢了大盘，
对，
价值的长期的跑赢了成长，然后低波动的，也就是低换手的，长期是跑赢了活跃的和高换手的，有这么一些历史数据的典型特征，
是，
这个特征而且不是中国自己的中国特色，全球基本上都有这样的规律，
对，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因为风格大概就这么7-8类，
对，
如果把以上的这些风格我们做一个更加精细的划分，有没有可能更好的帮大家选出好的投资标的呢？
是，这一点上呢，很早以前发嘛，它的三因子里面，就是首先它当时呢更多的是把风格抽象为3个因素，一个因素跟市场有关，这个市场怎么理解呢？更多的就是系统性风险带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贝塔收益，然后第二大风格呢就是市值，他认为小市值的股票会跑赢大市值股票。第三个呢，更多的是在于估值类，比如说我们会选择一些估值比较偏低的， 就正如大家常常选股票的一个逻辑，但是这样子呢，在它的这个理论基础上，逐渐的就丰富成为接近超过200到300个因子，然后拆分为八大风格。您刚才说的包括低波动率啊，然后包括成长啊，包括运营效率啊，盈利率啊，也包括一致预期啊，这些都变成各个一个风格。
那一个风格是包含它相对应的一组，还是每一个都算一个风格？比如说
对，
你从业绩基本面有绩优的跟绩差的，
是
这算两种风格？
对，不是，
还是一种风格的两面。
一种风格的两面。
嗯，
然后所以最后呢，我们就涉及到一个选股了。
对，
选股基本上会有一个逻辑，比如说 P 一类，当然我们希望 P 一越小越好。那么我们就会长期测这个指标，是不是 PE 比较小的这些股票远远跑赢 PE 比较大的股票？如果这个逻辑存在的话，好，这一类就有一个排序规则。
是，
然后
这个逻辑是成立的，我看过数据的。
是，
申万跟中信都有这种风格指数，
是，
就是低市盈率跑赢高市盈率。
对，
嗯，
然后常常呢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指标，比如说波动率。那我们最近呢，很多人就说美国市场是股市为什么很好，大家都会提到一个 VIX 指数。
是
VIX 指数，然后说的意思就是说整个美国市场风险越来越小，所以这个呢就引申出来一个波动率。那波动率越来越小了，市场上涨的概率就比较偏高。那么对于波动率这一类型的风格就有一系列因子了，比如说你可以算年化波动率、月化波动率，然后 daily 的波动率，你可以从不同维度，但每一个维度呢都属于波动率这个大风格下的小因子。
对，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大家就会把各种小因子呢去整合。
对，
我们常常会看到大部分人炒股无外乎用两种逻辑，第一种是技术面，第二种是基本面。技术面呢更多的追求价和量。
对，
那么技术面很多后来长期大家研究下来就发现跟动量这个风格非常像。动量是个什么东西呢？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趋势，市场一定要有趋势才会上涨。那动量呢就是有这个趋势，那么我们追求的就是长期在上涨空间，短期在下跌。那这种股票其实上涨的概率就比较高，这一类型呢就叫动量。那很多人呢就按这种动量大风格又拆成很多小因子，再根据小因子来验证小因子是否有明确的这些效应，是不是前四分之一的小因子的股票明显强于后四分之一的股票。如果强于，那就说明这一类型因子是有阿法收益的。但是所有的这一些的逻辑都是建立在市场是不有效的，是半有效或者根本就无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才有这些逻辑。如果市场绝对有效，大家的信息都特别均衡，基本上这些逻辑都不存在。
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一个段子啊，就是回应你刚才说的是否有效这个问题。他说当年这个雅虎的股价在顶峰的时候，那是也是当时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之一。
是，
资本市场给开出来价格，一股大概是几百美金还是几千，我忘记了这个数据。
是，
短短一年之后给开出来的一个价格是接近破产的一个价格。他就说，市场如果真的有效的话，怎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同时给出如此相差之大的这两个价格呢？说这个段子的人不是别人，我印象应该是霍华德·马克思说的。他现在在美国管理了1000多亿美金嘛，是橡树资本的 CEO 嘛，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价值投资者，今年应该70多岁了。这个故事是他讲的。
对，这样的逻辑，对，这样逻辑充分的说明市场是无效的，或者说
在某些时候可能是略无效。
对，其实这个逻辑也比较容易理解。我们来看看整个美国市场吧。美国市场在很早以前大家都走的基本面投资，跟中国是完全一样。因为呢，基本面投资和量化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和人之间的一个交流。比如说啊，一个上市公司啊，你如果和他上市公司董秘关系比较好，他会跟你去透露，比如说他最新谈了一个新的订单，而这个订单在未来2年会带来很大的一个营业收入增长。但是同样的事件呢，你通过量化的方式或者通过各种公开的市场途径是挖掘不到的。所以呢，这是一种不均衡的不对称的信息，造成了这个市场的不有效性。而有效的市场的所有的一些指标都会反映在价格上面，这就相当于我们技术分析的三大假设嘛。市场其实是有效的，
对，
所有的未来的一些变化都隐含在价格中间。但市场是有规律的，但这个规律呢其实不会简单的重演。
当然，
对，
您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市场里面呢，有很多大类的风格，
是
每一个风格里面有很多细的不同的因子，
是
这个因子，我的理解就可以像是运动员不同的风格，
是
不同的技术风格。比如说你说网球运动员，
对，
有的人呢，比如说像费德勒这种，他是打单反，
是
那么比如说像萨芬这种，啊，包括像纳达尔这种，他打的是双反，
是
那有的人发球呢旋转特别大。有的人发球是势大力深，像罗迪克这种是力量特别大，
是
那么这全都等于是不同的因子，风格也不同。
对，
那但是李先生对这个比较专业，你能否把每一个因子能够更细分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哪一种因子适合什么样的投资者，那这个因子怎么样把它用好，如果你想打单反的网球，那你怎么打可能概率最大，你的这个打法上面可能有什么限制，比如说你很显然你跟单反跟双反相比，你的力量会小很多，
是
但是你的角度可能更刁钻，你的技巧性可能会更佳，而且呢你的这个观感上面可能会更加优雅，像费德勒这种
是，
那双反可能力量更大，势大力沉，那所以在不同的打法上它都有不同的局限，那么局限是什么，特点是什么，怎么应用，
了解。这一点上我通常会以高考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做一个对比。高考里面我们喜欢选什么样的人才，全方位发展的人才，也就是说我不是太关注语数外物理化学某一科的分数特别高，我希望呢你比较均衡，但总分一定要高，否则你就进不了交大复旦。但是在美国整个社会呢，他希望找到一些另类，比如说乔布斯，如果乔布斯到中国高考的话，那压根就进不了交大，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因子呢，它是怎么样一个逻辑呢？因子的话，单个的风格就相当于我是否要找到乔布斯这样的人才，
是
然后我就侧重于在某一方面去找，但这个人呢他是不全面的，然后全面的风格呢，我在每一个风格里面去找股票，我挑的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学生。那但是这两种呢有各自的不同点，按成功性来说，
对，
肯定我用高考的这种选试制度是最稳健的，人才呢70%-80%以上成功概率就比较高，如果都挑单科特别强的，很有可能这个人成功概率就比较低。那么整个选因子或者选风格的它的逻辑呢，它就把人啊正常人拆为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什么都不懂，那么他更希望来，你就告诉我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面包括一系列股票，买入就会涨。这是
那像巴菲特说的，您买指数基金好了，指数基金里面就包含你说的所有的风格，基本上都在里面了。
对，那这是第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的人呢，他有一定的价值观，他懂得什么叫相对收益，什么叫绝对收益。相对收益更多的是要超越大盘，绝对收益是不管市场涨跌，我永远要盈利啊。所以这个维度的人呢，他更多的是你就把风格全部拿到手，但是更多的是讲究风格的一个平稳性，你不能在某一个风格上面暴露头寸太多，相当于开科选试，
对，
我要选语数外物理化学特别好的学生，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就是相对来说自己的水平比较高，对风格都有自己的认识，比如说中国的老股民们，他们其实都有非常强的认识，虽然他们没有经过很强的这种量化的这种学术背景的教育，但事实上他们一直遵循着这条道路。有些人天天去看啊，
高手在民间啊，
对，然后有些人看波动率，有些人甚至是什么均线上穿，他有自己独到的这种见解，实际上他完全在用量化。所以这些人呢其实只是风格中间某一种，而风格是，
我听说我有一个朋友有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老爸选股也有三个因子三个维度，特别简单。
是
第一个，我没听过名字的我绝对不买，你再吹到天上主题概念再好，没听过名字绝对不买，
就要买热门股。
这倒不一定热门，比如说包括像格力茅台这种大家也都听过名字，
是
它可能是大公司，
是
你完全都没听说过的，你主题炒到天上，但是他觉得这种他不放心，他不知道，
是
他一定要买他知道产品的知道名字的公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市盈率超过20倍的他一定不买，
了解
啊。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探讨到相对低估值的。
对，
那么他一般来说乐视这种股票他肯定买不到的，
是
所以乐视今天出危险他肯定也摊不上，
是
他第二个维度。第三个维度是如果他短期亏损了，他也不一定加仓，他就死扛到底，一直扛到将来大赚为止，然后这么多年验证下来还赚了不少，他就这么简单，就这三个模型。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投资这件事像龟兔赛跑，最后跑到终点有可能会是那个慢悠悠的乌龟，你别看他动作也不优雅，好像技术也不酷炫，
对，
但是他贵在纪律和坚持。
对，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整个量化在贵在纪律和坚持上面呢，增加一个大数据。也就是说，他这个逻辑啊，很多时候可能他自己想象逻辑很对，但是呢，他没有验证。所以呢，他虽然即便坚持，但有可能他说的这个三因子里面每一个因子在这一段时间都无效，他就变成运气型了。有一段时间，
所以就对应他第三条扛嘛。
对，就是这样，
一直扛到
有效为止，
周期逆转。
对，然后在大数据，包括西蒙斯这种人，他增加了一个什么东西了？他比较会用计算机，他就把所有的因子反复在过去20年反复验证，然后去找寻。首先，因子的平稳性比较强，那不能说有时好有时差。然后呢，找寻风格比较强的这些因子来进行投资。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现在市场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叫什么呢？叫各领风骚3-5年，
是，
就是你看不同的因子啊，其实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没有一个价值的这个判断，就是说哪个因子一定好，哪个因子一定不好，其实不是的，也不是说价值因子就一定好，只是它相对大概率在历史里面跑赢成长，但不意味着成长没有价值。
对，
成长在有些年份在中国表现也是不错的，
是，
难点在于它经常切换。
对，
它切换的这个节奏你是不好把握的。如果你能把握得了因子的切换，那有的时候流行小盘，你看今年流行的就是大盘。
对，
前两年流行的创业板、科技类跟高估值。
对，
今年流行的就是低估值跟高股息率。
对，
这其实就是因子跟风格的切换。
对，
那有没有可能把握这种因子的切换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内在的规律？
因子切换的话，其实跟量化宏观有一定关系。
嗯，
你看啊，大盘股好和小盘股好，里面的逻辑是在于一个高速发展和中低速发展的一个大的宏观背景的切换。你看我们在前几年中国很明显是 GDP 是比较高的一个高位，所以我们属于高速发展。高速发展的时候，其实国际上是有惯例的，在高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间，在 emerging market 里面，那么市值类因子起到作用是最强的。什么叫市值呢？小企业比较强。何为小企业呢？高科技企业大部分是小企业，就造成了在那一段时间其实这个小企业比较好。而最近为什么都切换成低估值的股票了？中国现在已经步入了中速发展的一个国家，所以 GDP 的速度呢相对来说
成长性在变慢，你整个这个经济体都在变慢。
对，在这种情况下就遵循另外一套逻辑，茅台那一套逻辑，强者恒强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去遵循一些小的低估值的一些股票，然后这些股票呢通常来说市值都比较大，啊，也是这个行业里面的王者。
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因为我们马上要进下一段了啊，我们半分钟的时间，用最简单的方式，你给大家推荐一个因子，就是普通人都会的。我听说过有人跟我说，他说用一个因子来看股票，就是股息率，这是别人告诉我。当然你们风格不同，从李奇先生的视角来看，你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因子，你会觉得什么是什么？
分析师一致预期因子。因为这个因子绕开了所有刚才您说的其他的因子，分析师一致预期就把这些分析员的智慧全部凝合在一起，他们认为哪些股票预期往上涨的这一类。
那一致预期是能涨还是不能涨？
是预期向好，超预期，这种股票就好。
你觉得就好？
对，
就取一个最大公约数是吧？
是。
好，感谢李奇先生，
谢谢。
我们下一段进入到今天的异动美股榜，来看一下这些榜上有名的行业。科技、健康管理、工业原料，还有服务，但是这个行业里涨幅好像都不是很大哈。看一下具体的公司，房地产投资信托，这是个 REITs 嘛，涨了21%。区域航空、生物科技、医药应用，还有汽车经销，10%以上的涨幅。今天这家公司，哎呦，这个股价只有1美金哈，是一个低价股哈。中国的数据很有意思，就是长期来看低价股。收益最大，虽然低价股可能没有什么逻辑，它跟估值也没有关系。大家对此的解释是，因为过去的老股民觉得低价股便宜我能多买几股，然后慢慢形成了一种市场流行的思维惯性。
是，
后来大家发现其实低价不重要，低估值是关键。说回到这家公司，李奇先生能不能解释一下它是做什么产品，商业模式是什么？
其实这家公司呢叫Monster Digital， 它其实是做电子相关的一个股票。但是这个公司本来是没有什么大的概念，但是这家公司被反向收购，按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借壳上市。
哦，
对，它是被一个生物医药的公司叫做那个 Innovative Biopharmaceutical 被这样。
美国为什么需要借壳呢？美国不是注册制吗？
是做是，但是借壳的速度会更快一点。 然后呢他就开始公开换股，这个公司非常小，以前长期的股价停留在1块钱以下，然后是个小市值的公司，大概也就1000万美金这样的一个市值公司。然后呢现在一个生物医药公司要借壳的速度是这样来换，我来换股，原先的公司估价600万美金，而生物医药公司估价6000万美金，我们两个就合并了。合并完了以后呢，我借壳了以后，我借壳的公司的这些资产变成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但是由于我换股，所以我新的借壳的这个公司的股东就占到了91%，而老股东只有9%。通过这个方式逆向收购，反向的那个借壳上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市场对这个有非常大的预期。首先它的那个借壳的全资子公司现在公开的市值估值是6000万美金，而这个公司的话原本只有1000万美金，所以是历史就是整个的表现上来说，这个公司有往上推高股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整个的这个借壳上市的过程还比较漫长，所以大家对它的预期极其大，所以造成了近期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上涨。原本0.5、0.6美金，现在都到了快2块美金了。
那这样的一个表现啊，
对，
是否在市场里存在你说的分析师一致预期呢？大家有一致预期吗？
有，肯定是有，但是市场会有一个超预期，预期不重要，是否能够超预期变得非常重要。
我刚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刚才您说分析师一致预期啊，
是
这种一致预期往往会带来高估值，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个东西了，
是
所有人都在推荐了，
对，
我们不否认它很有可能是个好资产，
是，
但这个东西就跟赌马一样，你要看赔率，那有的马你知道名师培养，从小是优良马种，
对，
训练的也好，吃的也好，你知道它肯定是好的，但是给的赔率很差，
对，
这就是估值吗？估值就是赔率，
是，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会不会存在？
我们看分析师一致预期呢，很多时候我们会看一个叫波动率，分析师一致预期的波动率，就是说如果所有的分析师都认为这个股票好，那么它的一致预期的偏离度就会很低，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我们通常会挑分析师一致预期里面偏离度比较高的股票买入持有，或者抛空，采取这两种模式，而不去找
什么叫分析师一致预期偏离度比较高，是什么跟什么相比较的偏离？
比如说我们分析师一致认为这个股票分红是1.4块，
对，
如果大家都集中在1.4块上下的话，这个股票买入概率买入上涨的概率就比较偏低。我们通常会找分析师一致预期里面偏离度比较大的，比如说有些分析师认为是2.4块，有些认为是3毛，就说明这个股票有异动，就像我们每天分析异动美股榜一样，然后从这个里面挖掘一些股票，再从价值里面去寻找它是否有上涨的逻辑，然后再买入持有。
好，感谢李奇先生。那下面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交流。
享人生由你我带冠名播出。
越懂得欣赏，越被人们欣赏；
越懂得放下，
越收获的更多。
从仰视到平视，
从精彩到多彩，
商业大有可观。
商业大有可观，
生活小亦精彩。
生活小亦精彩，
敬请关注
每周日晚8点
第一财经。
我的纯享人生，
纯享人生由你我带冠名播出。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老凤祥。
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组最新的欧美公司资讯。特斯拉的股价昨天大幅度收跌了7.24%，报在327.09美元，这是创下了约一年来的最大的单日跌幅。
高盛发布了报告，大幅度下调特斯拉未来几年的电动汽车的销量的预期，并且将其目标股价调低至180美元。虽然一些投资者可能对特斯拉 Model 3的生产计划持一个乐观态度，但是高盛担心该公司目前电动汽车销售增长会放缓。外媒报道说，知情人士周三透露，汇丰控股正在就十年前出售的一个不良房贷债券的调查案与美国政府在协商，此举可能会探讨到特朗普的司法部如何处理跨国银行的案件。知情人士表示，汇丰已经至少与美国司法部会谈过一次，并且约定了再度举行会谈。双方在与司法部律师的讨论当中仍存在一些分歧，而特朗普政府委派的人员呢还没有介入，如果要达成协议可能还需要几周甚至到几个月的时间。如果汇丰和美国政府达成协议，那么可以看到新政府如何征收金融罚款。美国支付处理公司 Ventive 已经同意以77亿英镑，约有99亿美元啊，这样一笔巨款，来收购刚刚上市两年的英国金融服务技术公司，叫 WorldPay。双方周三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份现金加股票的报价相对于每股大概是每股3.85英镑，包括了每股5便士的派息。而之前一天 WorldPay 表示收到了来自 Ventive 和摩根大通的初步收购的接触，双方在声明当中表示，收购价比 WorldPay 6月30号的收盘价有大约21%的溢价。美国第三大汽车零售配件商奥莱利汽车在星期三的时候公布的第二季度的销售数据是逊于预期，这导致公司昨天的股价就下跌了18.89%。奥莱利旗下的老店第二季度的销售额增长了1.7%，虽然这个数字相对于第一季度有所改善，但是依然弱于该公司3%到5%的一个增长的预期。空中客车首席执行官在柏林召开的媒体会上表示，与中国敲定了100架单通道的 A320、40架 A350 宽体机的订单。空客表示 ，A350 订单主要是为 A350 到900机型，可能为运营商的提升能升级到更大的 A350-1000 的机型。A320 生产呢，将在欧洲和中国天津的空客生产线之间来进行平均的分配。德国总理默克尔还表示，空客西门子和戴姆勒也和中国签署了相关协议。百胜中国在盘后发布了其第二季度的财报，第二季度营收15.9亿美元，市场预期是16亿美元。第二季度调整之后，每股盈余0.27美元，市场预期也是0.27美元。而必胜客第二季度的销售额持平，市场预期增长1.5%。那原因是必胜客业务表现不佳啊，百胜中国在盘后交易就一度重挫9.9%，到了36.15美元。要知道，周三收盘价的时候还有40.13美元。瑞典移动设备制造商爱立信的董事长约翰逊昨天宣布，他计划在2018年公司股东大会之前辞职。去年10月，爱立信宣布在瑞典裁员约达到3900人，而在过去的两年当中，爱立信股价缩水近一半。今年第一季度，爱立信亏损123亿瑞士克朗，瑞典克朗，约合14.5亿美元，这迫使这位新任的 CEO， 埃克霍姆重新思考爱立信的发展战略，将公司业务重点呢就重新转向了核心的网络设备业务。恐怕现在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爱立信曾经还出过手机吧。好，公司方面的消息我们先了解到这里，接着进入今天的美股放大镜。
美股放大镜啊，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公司呢，叫奥驰亚，这是一个算是消费类的公司啊。这个公司的目前的市值是在1478亿美金，这个好大啊。这个算下来也是万亿级人民币的公司了。这个公司能不能介绍一下它的特点？
这个公司的一般男生都比较喜欢抽烟啊，抽烟的里面很喜欢抽那个万宝龙这个烟。
Marble 是他吗？
对，就是他。他的母公司Marble 的母公司就是这个奥驰亚啊，这个公司。通常我们喜欢吃万宝龙，因为它遵循一个谚语叫 男人喜欢爱是因为罗曼史，然后把这一句谚语把它全部提炼，第一个字母提炼出来就变成 Marble 啊，然后这是美国最早的
Men
like love because of the romance only 啊，把它提炼出来就
变成 Marble
对，然后这个公司的重点是做这个卷烟，但卷烟这个事情呢，大家都知道对身体不好，在过去50年，整个卷烟行业的市值，包括它的总体的那个消费金额是下降了50%，这个事件是不好的。那这个公司以前叫什么？叫 Philip Morris。嗯，我在刚毕业的时候加入第一家MNC， 其实是卡夫集团。嗯，当时卡夫集团的
卡夫食品，
卡夫食品、嗯、
对，
然后现在退市了。嗯，
他被那是不是被三季资本收掉了？
最早是被 Philip Morris 收掉了，
哦、
就是这家公司奥驰。哦啊，然后之后呢，由于 Philip Morris 喜欢去收购以后呢，他就把他的卷烟业务和收购业务分开，他就拆成了三家公司，一家是 Philip Morris 美国，一个 Philip Morris 国际，再加上一个 Philip Morris 金融。金融干嘛呢？收购了卡夫，那就变成总共呢，原先三家加这个卡夫就变成四家公司，整个合在一起就是奥驰集团。他为什么要叫奥驰了？这个逻辑啊、也是很清晰的。首先，卷烟这个事件不好，然后所以在美国，他不大愿意要香烟公司不断的做广告。
嗯，
做广告是进一步危害健康，所以整个奥斯集团他想改变自己的这个在客户心目中的这种价值观 perception。
对，
所以他就说我要整个改头换面，叫奥斯集团。嗯、
对，
然后大家对我奥斯集团的认知不再是一个卷烟公司，因为你看我也把卡夫收购进来了，我是一个多元化的集团公司。
对，
好，整个的这个在普通消费者心目中的这种印象就彻底改变了。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通过因为奥斯集团有钱了，有钱了以后不断的收购了，就收购一些经营厂，同时呢把自己的生产线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所以把成本下降了。
嗯，
啊，这两项业务呢就导致了奥斯集团的股价特别好。但是这个公司呢，跟我以前分析的一些类似于可口可乐公司一样，它是一个没有什么创新的公司。您看啊，香烟这么多年来，香烟的口味有变化吗？
嗯，
其实变化很少的。
是，
所以一旦没有创新以后呢，反而分红就极高了。
嗯，
按我们刚才的那个多因子啊这种分析的话，它就属于分红率极高的一个公司。
嗯，有多少数据是多少？
数据的话它是这样的，最近一期的话，每股的盈利是7块美金。
嗯，
但分红就分了2块美金。
嗯，
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高分红率。所以这个股票在过去20年长期的年化回报是19%到20%之间，这样的一个回报。所以高分红的股票重在复利效应。
嗯，
它不在于某一年
特别高。它现在的股息率合适吗？因为你还要看一下它现在的股价。刚才你说的那个叫分红率，分红率如果按2除以7，大概不到一半，不到50%。但是据我印象，其实 A 股有挺多每年拿出来一半的钱都分掉的，这样的公司其实是有的。它可能一半差一点。
对，这个公司目前的估值在10倍市盈率左右，属于非常低的一个市盈率。嗯，高分红，低估值，你看它
也是一个典型的风格。
典型的风格，
嗯，
所以它两个好风格都占有了。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但是有一点哦，它的主营业务里面的收入超接近60%来源于这个卷烟。
嗯，
啊，但是它为了在公众心目中强化自己在改变啊，所以它现在大规模进军于这个电子香烟市场。
嗯，
它做了一种新的东西，在日本市场啊适应度比较高。大家都知道抽香烟有对身体有坏处，
嗯，
它就把香烟的那个烟油啊放到一个燃气里面啊，放到一个电子香烟的容器里面。
嗯，
然后只是加热但不燃烧。
嗯，
这样子的话呢，你抽起来的口感，因为烟油是从尼古丁里面来的，口感跟真的香烟是比较类似的。
嗯，
但是由于它没有燃烧，
像很多素斋是吧，很多素斋你吃起来口感上就完全就是肉的口感嘛，但确实是素的。
对，他在美国呢提供到 FDA 去检查。
对，他
要证明通过这个方式，虽然你抽起来感觉是一样的，但是它对人体的危害下降了90%。
这不就是虚拟现实 VR 吗？
对，
就是你看上去是真的，但它其实就是假的。
对，
嗯，
而且它这个市占率在首先它在日本市场2016年全年把日本市场的60%的市占率给 给占到了。就通过这种，因为日本人抽烟他觉得危害身体健康，通过他这个新技术，然后最近呢他也向美国 FDA 提交了申请，如果一旦申请成功以后，那么这种电子香烟取代传统烟就变为可行，那这样呢他会一改一个形象，就是说你看我是为大家健康，他整个的形象就变成慈善公益以及为人民健康，而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这种传统企业。
所谓商业的创新，就是一个又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
是，
感谢李琦先生啊。那下面我们把时间交到阳光这边。
听你们的介绍，确实很让人吃惊啊！烟草公司要转型为健康产业了，这太让人大跌眼镜了。截止到五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94美元。收于每桶45.13美元，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82美元，收于每桶47.79美元。卡塔尔石油公司4号宣布，卡塔尔将会在今后几年内要把天然气的产量提高30%。
卡塔尔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萨阿德·卡阿比当天在多哈对媒体表示，公司计划在5至7年内将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产量提高30%，从每年7700万吨增加到1亿吨。卡阿比表示，卡塔尔石油公司旗下子公司卡塔尔天然气公司今年4月宣布在北部气田开发新的天然气项目，该公司计划将这个项目用于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和出口，并将目前的规模翻一番，将天然气产量提高20%，达到每天产出40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约合1.13亿立方米。分析人士称，卡塔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国，新举措将强化卡塔尔在液化天然气领域的领导者地位，一定程度上缓解断交危机对卡塔尔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据外媒的报道，近期南非执政党非洲国民大会欲将南非中央银行收归国有的传闻可能即将要坐实。南非兰特闻讯跳水，美元对南非兰特日内涨幅一度逼近2.4%。不过南非央行国有化的提案呢，还需要在12月的非洲国民大会选举人会议上正式通过才能生效。分析指出，该议案如果最终生效，必然会对该国的金融稳定造成不利的后果。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八月黄金期价五号比之前一个交易日上涨了2.5美元，收于1221.7美元。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是下跌了19.6美分，收于每盎司15.896美元。十月交割的白金期货价格上涨2.7美元，收于每盎司908.8美元。另外，美元对多数主要货币的汇率5号有上涨，截止到纽约汇市的尾盘，欧元兑换 1.1328 美元，一美元兑换 113.42 日元。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了解过了隔夜欧美和大宗商品市场的相关内容，我们稍作休息，接着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